主啊，你对我们说话，真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分之一。我们可以聆听你的话语。那么，主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圣灵，真的让我们可以聆听。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但是不只是来使我们积累一些知识，主要帮助我们来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向祷告奉主圣名，阿门。
诚信而亡，败信而归。
我们是不是常常经历过如此的感受？我相信刚来英国的时候，在某一些方面感到失望，感到困惑，真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几乎每一个从海外来到英国搬到伦敦的朋友们，都会经历过一定的被失望、被困惑。这是什么？这是以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是不是往往跟我们的期待有关系的？诚信而亡，败信而归。当你在想起将来要去的一个地方，或者你将要去经历的一个事情，我们的期待常常不是特别实际，对不对？当我们终于到达新的地方，或者当我们第一次经历这个我们所期待的事情，实际的状况往往使我们感到困惑、失望。弟兄姐妹，我们核心成员的确是很兴奋，对不对？我们在新的一个阶段，我们有新的聚会点，是一个新的学期，有新的同工们。说实话，我个人蛮有期待。你自己呢？这两个星期我们要学习马太福音十三章，通过这段经文，神要帮助我们有实际的期待。同时呢，这段经文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到底要如何回应神的话语呢？撒种，耶稣的这个比喻算上耶稣他最出名的比喻之一。湘西草稿之前，咱们先思考一下他的上下文好不好？咱们看第一节，那一天耶稣从房子出来，他坐在海边，有很多人聚集到他那里，于是呢，他上床坐下来，众人都站在岸上，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对不对？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耶稣前面他行了许许多多的事，不是普通的事，他行了许多神迹，他治好各种疾病，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全地，整个地区的人他们都在提问耶稣，他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其实咱们往前看十一章的三节，看一下当时人的他们在想什么呢？你看第三节，十一章三节，有人说，对耶稣说， 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一直在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当他们看到耶稣如此奇妙的权柄，他们自然开始讨论这人是不是天国的君王呢？那咱们看十二章二十三节，这都是很重要的上下文。你看十二章的二十三节，他刚做了很奇妙的神迹，然后群众，第二十三节，群众都很惊奇，说 难道他就是大卫的子孙吗？
前几年我们学习马太福音十一十二章，然后当时我们看到耶稣他伟大的权柄，我们看到他比所罗门王更大的，我们看到耶稣将来一定要实行公义。反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是充满温柔的，很谦卑的，他一点不符合当时的以色列人所想象的。他们以为旧约所应许的君王要立刻剿灭周围的敌人仇敌，因此从一开始当耶稣宣扬天国到了，天国的福音救以色列，那些犹太人包括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一直拒绝耶稣，甚至要把他杀死。咱们注意十二章十四节，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对付耶稣，好杀掉他。不足为奇的是，耶稣的门徒感到相当的困惑，如果耶稣真的是天国的君王，为什么众人对他的反应有多种呢？如果天国近了，要是他的确差点来临，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拒绝呢？尤其是那些宗教的领袖呢？感到困惑甚至被失望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那么在如此的情况下，耶稣讲一些比喻。我不知道你对比喻这个词有什么想法呢？许多耶稣的比喻非常有名，但是呢，人们常常误解耶稣比喻的作用。当我讲到的时候，我一直认为耶稣用比喻为了帮助听众把一个复杂的事情弄清楚，使我们一清二楚。这样理解到底对不对呢？详细查考撒种比喻之前，咱们先看一下十到十七节，十三章十到十七节，耶稣解释他用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他让我们明白耶稣用比喻他就这些比喻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我再读一下十节，十三章十节，门徒上前问耶稣，你对我们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并不给他们知道。这样解释跟比喻有什么关系呢？看一下第十三节，因此耶稣说，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也听不到。有不明白？然后下面耶稣他用以赛亚的旧约的一段经文来说明听众的不理解，听众的不领悟，实际上跟神的审判有密切的关系。那么通过这些比喻，耶稣是每一个人分成两个群组，一个是睡觉的群组，一个是不睡觉的。没有开玩笑，如果你们还在睡觉，这个比喻对你来讲是非常一定要听的。所以大家注意，他把我们分成两个群组，好吧？第一个组相信耶稣，遵循神的话；另外一个组呢，他们拒绝耶稣，他们不愿意应付耶稣的挑战，两个不同的组。咱们不要误解，耶稣他不是不要把真理显示给人，那倒没有。耶稣把这些，他把哪些已经因着信的人变得更糊涂、更愚蠢，
他把所有那些心思迟钝的人，所有用不灵的耳朵去听的那些人变得更迷糊。这就是神的审判。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的恩典，通过这些比喻，他把天国的奥秘显示给某一些人。那么十三章总共有七个比喻，都是关于天国的扩大。那么除了帮助我们有实际的期待，同时呢，这些比喻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是否愿意不愿意遵行。咱们看第九节，有耳的就应当听。如果翻到四十三节，这是下周要看的，你看四十三节结尾说什么呢？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虽然有七个比喻，今天我们只会集中在第一个，可以说撒种的比喻作为通往其他比喻的大门，都提出实际的期待，都鼓励适当的回应。有耳的就应当听。为什么我说我们不要睡觉，是因为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咱们先考虑实际的期待。咱们看第三节，他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事，说有一个撒种的去撒种。其实我们是不是更好给这个比喻换一个名字？它的重点不是在于撒种的动作，而是不是更多是在于不同土地的存在，对不对？你想一想，四到八节我们可以看到撒种多种的反应，然后呢，十八到二十三节耶稣帮助我们解释比喻的含义，使我们了解它不同的意义。那么首先咱们要明白所谓种子是什么，这种子是什么呢？你看第十九节，凡是听了天国的道，这就是种子。凡是天国的道，也就是说耶稣所宣扬的福音就是种子，对不对？神的道。那它有什么内容呢？天国的道，如果回家之后你看马太福音一到十二章，你可以很熟悉耶稣天国的道路是什么。总之呢，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相信耶稣就是那应许的君王，他做王，他将士来解决罪恶的问题。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相信。那我相信今天这么多人，其中的一些人还不是基督徒，你们还在慕道的过程中，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我特别高兴你今天可以听到天国的道路，这是很难得的一天。那么尽管在 St. Helens 我们这个教会，我希望你一直不感到任何压力，但是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现在听到的反应一点儿不微不足道。这里耶稣描述听到四个不同的反应，其一是什么呢？撒在路旁的种子。咱们看一下十九节，凡是听了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那恶者来把撒在他心中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那么上周中秋节的布道会，感谢神有不少新来的非信徒，对不对？是挺好的。那么如果他们第一次参加，也作为他们最后一次参加，很有可能他们代表撒在路旁的种子，不一定，但是很有可能。耶稣所给我们的期待很实际，有不少人他们一听到耶稣做王， 他们就马上拒绝，要么是激烈反对也好，要么是无动于衷。这种人不愿意继续的思考耶稣所宣扬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惊讶，当我们跟亲戚朋友传福音，当我们跟同班同学同事来把这个救恩传开，当我们特别兴奋地说啊，这是好消息，很有可能他们会拒绝。我相信我们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人，是不是都不愿意听，不想知道，这是不足为奇的事。为什么呢？毕竟那恶者魔鬼撒旦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总之呢，他想使人远离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最讨厌的是人们去聆听遵行天国的道路。不明白的，不想多听的，这就是听到的第一种反应。还有呢，咱们看第二十节，那撒在实际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欢喜喜的接受，可是它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为道遭遇患难受到迫害，他就立刻跌倒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个人对统计一直比较怀疑，我非常怀疑，特别是尤其是那些关于中国大陆教会扩大的统计。其实刚才我跟一个新来的朋友来开始谈安徽的教会情况，那么其实不要误解，毫无犹豫的是，国内教会的复兴的确前所未有了，真的是这样。但是每天具体有多少人信主呢？每天成为新的基督徒有多少人？这是很难确定的，是不是？很难确定的一个统计。前几天我用 Google 来研究一下，那么有的网站说每天在中国大陆有1000多个新的基督徒，哇！另外的网站说每天有7000多个，甚至有一些说每天有10000多新的基督徒在大陆。当然这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毕竟耶稣做王。不过咱们可不要忽略耶稣所给我们实际的期待，油的种子撒在泥土不多的实地上。那么刚开始听的人非常热心，恐怕对福音所保障的平安喜乐很被吸引，欢欢喜喜地接受耶稣作王。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原先热心接受福音的人突然跌倒，一遇到坎坷逆境，这种人放弃他们的信心。这种人的跌倒常常不是一个立刻的事情，撒在实地上的种子没有根，对不对？所以它只是暂时的。那么听到还有哪些反应呢？我们看一下第22节，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有今世的忧愁和财富的迷惑，把道击住，结不出果实来。那么这种人的跌倒常常不是一个立刻的事情，对不对？它往往是一个不知不觉的相当微妙的事情。无论是忧虑还是诱惑，像一个荆棘它就长起，把种子吸住了。那么世俗的烦恼乐趣欲望欲念慢慢的让人 放弃，以至于这个人开始不信天国的道路，不承认耶稣做王。那么在国内参与海贵施工最近十年，很可惜我看到不少这种人刚回国的时候，他们很热心很虔诚，全心全意的要为耶稣而活，后来呢随着社会的压力、生活的忧虑、世俗的诱惑，这人就结不出果子来。朋友们，咱们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并不是说所有做决志祷告的人最后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话虽这么说，咱们不要过分的消极，咱们不要单单的考虑负面的情况。听到多种的反应，也包括第二十三节，怎么看？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又明白了，结出果实来，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恐怕不同的人结出不同数量的果子，但是这种人都算好土地。那么当然我希望我们这儿的弟兄姐妹都结出果实来，不管是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但是咱们不要误解撒种的比喻，不是说每一个团契1/4的人是好土地，1/4的人是撒在井底里的等等。你是哪一组呢？别忘了耶稣比喻的作用，有耳的就应当听，睡觉的就没法听。下午聚会很难，是不是？的确是个挑战。那么通过这比喻，耶稣鼓励我们做个回应，悔改相信还是原理拒绝？悔改相信还是原理拒绝？那么朋友们，不管你是基督徒没有，我恳求你不可因着信。那么接着考虑我们的回应之前，我想简单的简短的提出这比喻所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期待，也就是传道必要的工作。传道必要的工作，撒种的比喻帮助我们避免不切实际的期待，以避免失望。我们要明白听到多种的反应，对不对？同时呢，它也避免混淆。尽管有多种反应，最起码这不同的反应都有共同的开头，对不对？4个不同的反应，但是都有共同的开头，都有一个种子，也就是说都涉及到传道。这一点很重要，不少基督徒，包括不少教会，包括不少很有名的福音机构，他们对天国的扩展我感觉越来越模糊，因为他们害怕非信徒的拒绝，他们就不敢传道。或许他们觉得首先要建立关系，首先要表现出爱心。咱不要误解，不是说关系和爱心不重要，但是天国的扩展一定要看重传道，否则的话对方不可能结出果实来，对不对？天国不可能真正的扩大。主内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都很兴奋有这么好的一个聚会点。对好多人来讲，他确实比以前来我们家更方便，对不对？感谢神。但是感到兴奋更主要的原因，是不是应当跟天国的扩大有关系？现在有空间，我们可以变大，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的非信徒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可以鼓励 Sir Helens 其他的兄弟姐妹来邀请他们会讲普通话的朋友们也参加2年半的聚会。那我希望核心的成员都很努力的迎接新来的朋友。 用爱心来表现出分别为圣的见证。但是归根到底，我希望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没有传道就不可能结出真正的果实。如果这个聚会有几百人，但是都不是好土地，那就我们浪费时间。没有传道就没有果子。不只是在聚会当中，我们基督徒都要爱惜光阴，把种子天国的福音传给周围的朋友。当然我希望亲友，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亲友能够认识神，那别忘了传道的必要工作。那么一会儿我们再分小组，我们可以讨论撒种的比喻，具体这个比喻怎么鼓励我们个人传福音的工作呢？我们一会儿可以讨论。但首先咱们先考虑一下，一个适当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要怎么回应呢？据我所知，至少有两方面。第一呢，咱们要依靠耶稣的启示，咱们要依靠耶稣的启示。那么当 Jack 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这段经文有一点奇怪的结构？有吗？就是三到八节耶稣对众人讲了这个比喻，对不对？然后十八到二十三节耶稣他是跟谁解释这比喻呢？从第十节，你看，从第十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只是对那些门徒说话。那么马太用一个三明治的结构来强调比喻的目的。中间的肉是什么呢？你看第十到十七节，它帮助我们意识到，所有明白天国道路的人，所有作为好土地的人，都完完全全的依靠耶稣的启示。所以你看第十一节，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却不给他们知道，依靠耶稣的启示。那么前面在十一章耶稣已经提到这很重要的道理，他说除了子和子愿意所启示的人，没有人认识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耶稣的启示才认识神。那么如果现在明白耶稣是天国的君王，如果我们现在愿意遵循他的道路，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当然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也不只是因为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要是我们听了道又明白了，只不过是因为耶稣借着圣灵亲自的打开我们的心眼，这就是他所动的善功。因此咱们不能骄傲，基督徒应该是最谦卑的人。并且呢，当我们传福音，我们一定要有实际的期待。传福音的时候，咱们绝对不要勉强人去相信。有时候我看到很热心的基督徒实在太 push。 刚才谈到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亲戚都能信主，那么传道的必要工作我们可不要忽略，对不对？但是不要太 push。 有时候我发现一些朋友他们回国短期探亲，然后特别热心的把福音传给父母，但是还是反应不好。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太用压力勉强。我不怀疑他们的动机，自然他们特别希望对方能够接受福音，但是可不要忘了，我们的责任只是撒种子传道。是否他结出果实，一直不是由我们的表现来引起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要依靠耶稣的启示。无论是老家的亲戚或在伦敦的朋友，当我们撒种，咱们要依靠耶稣的启示。结果呢，我们不只是要传道，同时呢我们要祷告，对不对？ 那么在福音之家新的一个阶段，我希望我们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如果圣诞节之前这里或者以后要加入到我们中间的非信徒要开始信主，我可以保证这绝对不是因为这里的讲道或者是 IGG 慕道小组多么有说服力，绝对没有。如果有新的生命，仅仅是因为耶稣打开他们的心门，使他们认识了耶稣的确是天国的君王，使他们悔改，使他们相信耶稣解决罪恶的问题。前面吃饭之前我们听到一些新同工的见证，我很感恩，每一次听到不同人的见证很清楚地看到，不是因为他们很聪明或者是他们很认真，每一次都是突然有 一天或者是通过 一段时间慢慢啊，现在可以了解耶稣的确是天国的君王。总之呢，耶稣只有耶稣给人知道天国的奥秘，只有耶稣能给人知道天国的奥秘。那么慕道朋友们，今天所参加的非信徒呢，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如果你想明白基督教，我告诉你，你只能依靠耶稣的启示。你可以放心，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一定为你们祷告，求神使你们明白，使你作为撒在好土里的种子结出果实来有100倍。话虽这么说，如此适当的回应不只是针对慕道朋友，弟兄姐妹，结束之前我想鼓励大家做出这段经文最突出的回应。咱们需要有一个聆听遵行的心态，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的比喻不只是让我们有实际的期待，他也是来挑战我们，对不对？当我们听到你个人到底是哪一种土地呢？弟兄姐妹，我们非常的蒙福。你看第17节，我们活在21世纪，我们太蒙福。你看第1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到，想听他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很奇妙，耶稣已经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明白上周所考虑的耶稣就是那位受苦的仆人。旧约的经文预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那么之所以当时的人没有明白，他们没有明白耶稣是奴仆的君王，不是因为旧约的预言不清楚，而是因为神的审判。既然他们悖逆远离神，不愿意遵循他的话，神就闭上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的耳朵就不能听。那么我们对神话语的心态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要如何表现呢？我发现我们有一些人不是因为不好，而是因为生活节奏很快，或者是可能我们的身体的原因，我们比较容易睡觉。不要尴尬，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对神话语心态的一个表现。如果你感觉有时候查经或者听到比较困，可能是因为老外来讲，所以但是不一定，不一定只是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礼拜六睡得太晚，或者是早起早睡，是不是？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渴慕神的话，我们是不是大家都必须彼此勉励，不要睡觉， 但是不只是在聚会当中，咱们注意，咱们不要忘了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再一次的，它可以帮助我们。你看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十二章的五十节，凡事遵行我天。
聚会当中，好像录音突然停了，所以这是同一天晚上在录音的最后几分钟。所以十二章五十节的上下文我们刚才读完了。咱们不仅要渴慕聆听神的话，同时呢，我们还要把它遵行出来。当你聆听神的话语，这种子落在哪里呢？不管是落在泥土不多的实地上的种子，还是落在荆棘里的种子，咱们要注意这些警告。这段经文的目的不是来破坏我们对救恩的把握性。所有作为落在好土地种子的人都知道，不是因为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而仅仅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的遵行，信靠耶稣钉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尽管如此，咱们不要自满。无论是每天的灵修，还是礼拜天的讲道，无论是周中小组的查经，还是回国之后在别的教会所听到的讲道，我们要表现出适当的心态，聆听遵行神的话。所以 Highlands 两点半新的普通话聚会有什么特点呢？我希望不只是一个看重传道的聚会，我希望大众对神话语的态度讨神的喜悦。咱们是不是需要神的恩典？咱们需要彼此勉励，表现出一个聆听遵行的心态。咱们要如何培养聆听遵行的心态呢？那么分小组吧，一起讨论。但我首先带领大家做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做出如此适当的回应。咱们一起祷告。